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靠主的恩典一起继续来学习罗马书里面的真理教义。今天是第15课，第15讲。在这一个讲座里面，我们的题目是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经文是罗马第5章1到11节。5章1到11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然后靠圣灵的帮助一起学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代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何解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我们前面谈了好几次，但是在因信称义的内容方面，罗马书分析得很清楚。在第3章我们所谈的因信称义，那是得着上帝的义，就是说我们因信能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直的事，能够做上帝所喜悦的事，那就是信耶稣基督，这是上帝所喜欢的，因此我们因信称义，这是称义的基础。然后在第4章我们讨论过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有两方面，一个是因信称义，他的生命就离开拜偶像的环境范围，叫他生命得着神所喜欢。然后在亚伯拉罕的日常生活里面，他的财富，他的一切 都是依靠神给他，仰望神赏赐给他，所以在他生活上他也蒙神称义。在大卫的称义事上，那特别是指着大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怎么管理他的情欲问题，在他的欲望问题怎么样蒙恩称义。那么这许多的称义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我们与人有关系，对物质、对情欲、对权柄等等怎么样管理以外，现在第五章是谈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活在世上，除了与人间的来往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与神来往的问题。所以在第五章这里，圣灵就感动使徒，谈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样能够称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按照神的旨意在人的面前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会喜欢，有的时候人不喜欢。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常常就是生活在人的面前，人不喜欢他就不做，他就去做人所喜欢的，所以把原来上帝所规定的标准以人的标准来取代。所以我们常常就想怎么样讨人的喜欢，人喜欢我就做，但是忘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是人喜欢的我们去做，我们不要故意做一些惹人怒气人不喜欢的事，那当然不好。但是在我们与人之间的人喜悦的事上，仍然要以神的标准为标准。那就是说，当我们与人和好的事上，不要忘记我们与神和好没，要以神和好的标准当作标准。第五章在这里谈到因信称义，就得与上帝相合。相合是两方面的事，神要跟我们和好，我们也要与上帝和好。所以在第五章第一节，得与上帝相合是两方面的事。神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与我们和好。因为人犯罪，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的说，人犯罪就与上帝做仇敌。那上帝不要我们一直与他站在敌对的一个关系上，所以上帝自动的来与我们和好，他主动的自动的与我们和好。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十八节所告诉我们的真理。那么上帝既然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义，他所喜欢的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上帝和好。这是称义的一个重要的真理。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就借着耶稣基督，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里谈到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这恩典中指什么？就是说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上帝的义，白白的可以借着基督与神和好。这不是恩典时代，很多人解释这个哦，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就是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这种解法不是这里圣经的意思，这乃是说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能够白白的与上帝和好的这个恩典，所以要欢喜盼望 上帝的荣耀，欢喜盼望重新得着，重新能够表现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在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因犯罪而失去的。我们欢喜盼望上帝的形象重新再次借着我们在基督里表现出来，借着基督与神和好重新得着。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盼望里面，我们这样的近日恩典要与神和好的这一个盼望要达到目的的过程里面要怎么样呢？第三节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好多时候我们以为一切都是上帝给的马上会成功，不是。在上帝安排的生命定律有时间的问题，有时间长大成熟的问题，所以需要操练。从第三节开始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第四节，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近日恩典达到与神和好，要重新得着上帝给我们荣耀的形象和样式的过程，有患难的。这个患难在希腊文这个字是用在我们在农村，特别是有这个种玉树薯的那个农村里面，它原来这个字是用一个机器来把玉树薯的外壳剥开的那一个过程，这个患难是那个字。用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常识大概不大一样，它也就是说我们种谷的把那个谷的皮剥开，那么里面的米就出来能够供应人世界的需要的那个问题。在这个字里面说，我们真的要生命长大，要经过那个磨练，把外面的表皮外面不需要的东西拿开，然后里面的真的本生命的本质就能够表达那个供应的功能的那个意思。我们要达到上帝的形象，得着上帝的荣耀，我们这个欲望限制我们自己的所有以为的功劳等等，都要经过那一种的磨难，那个患难，然后才达到。但是在这个患难的期限本身带来给我们三样的事情，患难就能生忍耐，然后老练，然后很坚定的盼望，最后就是不羞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患难是必须的，在成熟的过程一定要有患难，患难要忍耐，要有时间性的忍耐，然后就很熟练，熟练以后就不害羞，就很肯定，我经过这许多的磨难，我一定能够把基督给我的生命神的形象再一次表达出来，给神活好。所以这几节的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与神和好的必须，与神和好的一个过程。下面我再要提到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还给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的，让我们靠主的恩典继续再来学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技术来思想，在我们患难忍耐劳练要达到与神和好，与神完全合作的那一个程度的时候要怎么样。第五节下半节告诉我们，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我们在整个长大的过程，我们要与神和好，继续保持与神和好的那一个日子里面，圣灵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里圣经说，圣灵要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文化上，这是过去式的，圣灵已经将上帝的爱浇灌，但是希腊文有个很特别的文法，过去但是仍然有效，过去仍然继续，这是希腊文文法上一个特点。在这里就是这样，圣灵把上帝的爱已经浇灌，但那个浇灌是不断的浇灌，一次浇灌继续浇灌，所以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上不是一次就完了，那是一次给，那个时候是一个起点，然后不断的不断的一直给。浇灌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培养，不断的培养的意思。这个字原来是用在这个农村栽种树木，特别是结果子的树木的那一个浇灌的用词。这个跟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栽培然后浇灌，所以这是一个同义词。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整个追求的过程，我们要把神所定的那个标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断的标准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经过患难，患难常常叫我们受挫折，就会灰心，就会停止，或者是自保自己就算了，这太困难了，不要了，就放弃了。但是圣灵就把神的爱，很久不变的爱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爱慕，让我们继续保持那个追求要达到与神和好，不断在神面前得神喜悦的那个心智培养，用爱来培养，叫我们不断的继续的遭到挫折还是要再奋斗。正像我们中国的兵家所讲的话，屡败屡战的那个心智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引证神怎么样能够继续不断把他那个爱来栽培我们，来浇灌我们的例证。第六节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守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七节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就是有慈悲心的好的人死也许有人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解释上帝的爱怎么样对待我们，上帝用什么样的爱技术来栽培我们。上帝的爱 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罪人就是违背上帝，不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标准来生活的人。罪人就是反抗上帝所定的律法的人。罪人是叫上帝伤心的人。罪人是软弱无能的人，不能达到上帝要求的标准的人。但这种的人，神爱他，神爱他，加我们力量，能够做神我们所做的。神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神爱我们，神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神爱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地位，叫我们不是在与神做对敌，乃是与神站在同一条阵线，在神的家中成为神的人。这是神的爱。当我们从前犯罪软弱与神作对的时候，神这样做。现在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与他和好，他一定要继续不断的这样做。这里神的爱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用离性的爱，我们一般来说是神圣的爱，不变的爱。是神的这种所谓离性的爱，我们的解释，神离性的爱就是希腊文的阿卡培那一个字。不过这个爱不是单单理性的，也是有感情的，也是有意志的。所以神的爱不是单单理性，好像冷冰冰那样，不是，有感情也有意志，决定要达到他所爱的人变成能够爱他的人，这是神爱的一种表现。那么神的爱要怎样的做？一定这样做，现在一定也会这样做，这是保证，这是保证我们能够继续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欢，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一直保持与神有和好的关系。今天有很多人谈到与神和好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与神和好仍然是靠神的恩典，神永恒不变的爱。然后在第九节说，现在我们即靠着他的血称义，靠就是靠耶稣的宝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借着他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免去上帝的愤怒。这节圣经就是说，耶稣的宝血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能够赦免我们在不信的时候所犯的罪。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如果有失败，有没有按照神所定的去做，还是要借着耶稣的宝血去洁净，然后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免去神对罪的愤怒。关于神的愤怒的事，我在前面讲过了，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不一样的。神的愤怒是因为罪恶必受刑罚的那个愤怒，这是神的公义。第四节继续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那么这里有几个词句，我稍微解释，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这个句子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人类与神作对的那一个状态，还是对立的地位，与神好了。那么现在呢，就要因为耶稣基督的身，这个身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身，永远的活着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永远活着，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祷。耶稣基督一直活，我们在基督里也活着， 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得救。那么这个得救不是指着生命的得救，这个得救乃是指着我们日常的生活与神的关系的得救。那么我们中文翻成得救，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着帮助，就脱离了与神对立的那个状态。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大能的生命帮助我们，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断的与上帝有一个和好的一个状态，一个关系。所以这里的得救不是指着生命的得救，乃是指着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都蒙神喜悦的那个得救。我们如果真的有了与神和好的那个关系，在我们日常生活与神和好，样样都得救，就会怎么样呢？第十一节是一个结论，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一个真正与上帝和好的人，在他一生的生活里面，是以上帝为喜乐，以上帝为喜乐的源头，以上帝为喜乐的内容，以上帝为他喜乐的一切。人如果没有喜乐，正远说那就是谷中的朽烂，一个人没有喜乐是很痛苦的事。那上帝成为我们的喜乐是永恒的。人如果以儿女为喜乐，当儿女不孝、不成才、不长进，你的喜乐就不见了。当人以财产为喜乐，你的财产比别人的少，还是你不能在这个城市为第一财主，那你的喜乐也不见了。有人以学问为喜乐，但是你的学问越学越知道你的学问越少，你的喜乐就没有了。如果有人以地位为喜乐，当你的地位失去，你的喜乐也失去。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会叫我们的一时的喜乐，但是那个喜乐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唯一永远的喜乐就是永远不变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因信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和好，要以上帝为乐，这样我们的喜乐就永远长存，永远满足。这个喜乐才是真的喜乐，这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上必须要经验的一个宝贝的喜乐生活。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